Amen.
为什么生活在文化？
生病的时候，不是我选择要生病，但是生病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选择，一个什么态度面对这个疾病，就这一点，也是哭还是坦然面对这个疾病。你失业的时候我不能改变，但是我可以用什么态度来选择来面对这样失业的状况。其实老板对你很命很不好，这是事实，那你选择什么态度来面对它？你失业的时候是一个事实，我失业了，我怎么去面对它？你有没有选择？一个选择一个消极的态度面对它，第二个选择一个积极的态度面对它，啊，这是人生的第二个。在很多的时候，我知道很多人，他们进入这个组织当中，但很多人到这个组织以后就走过了，再也走不下去了。绝大部分人到了这个层次，再也不能进入下去。在圣经带领我们，所以仅仅从这两个层次看一个人也是不够的，要更深一层，就是你灵魂的层次。人是有灵魂的，神造了你，你是有灵魂的人，你跟动物不一样，跟植物不一样，你的里头有个灵魂，它可以向上帝敞开。绝大多数人，他意识不到自己有灵魂，今天是这样，他就活在这两个层次。但人是有灵魂，神造了我们，我们是灵魂。很多人灵魂是处于一种沉睡状态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不但你有灵魂，你的灵魂已经苏醒，因为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第一件事情发生就是重生，你的灵魂已经苏醒。那现在灵魂苏醒了，你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状态？诗篇就是告诉你，你的灵魂追到上帝的时候，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苏醒。那这个苏醒的灵魂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有些人灵魂苏醒还是软弱不能走路的，不能面对人生许许多多坎坷的事情。有些灵魂只能吃糖不能吃苦水，就这个灵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？今天的诗篇告诉你这个灵魂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，那你告诉你灵魂的情况，那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的灵魂是你人生当中，是你这个人真正真我是什么，跟你的灵魂直接相关。你有什么样的灵魂，你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你的灵魂健康，你的选择就不一样。你的选择不一样，你面对人生事的态度就是不一样。你有健康的灵魂，你的人生就充满了快乐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的里头不太一样。很多人生活当中，他缺少的不是物质，但是他生活没有快乐，人生没有什么希望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诗篇。诗篇84篇开始告诉你，这个诗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的意思就是全能上帝的意思，耶和华是自有荣有，万军就是上帝大能的 Almighty God 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渴慕，我羡慕，刻想耶和华的愿意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将有真正呼吁。我渴慕原来是说我的灵魂在刻想上帝，我思想上帝，我心中充满了上帝的渴望。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的灵魂，你苏醒以后，你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渴望，你渴望，你渴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。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来思想一下，你看看这个诗人，他渴望来敬拜神，渴望到什么程度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你的英文的词。如果你有英文吗？你可以看看。他说：“我渴望到我发晕的，我渴望神。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值得你渴望，弟兄姐妹。人的里头有很多很多 desire， 什么叫渴望？人心中有很多 desire， 这种叫欲望。你的心灵就是一个欲望的大工厂，不断的制造各种各样的欲望。你希望能成名，你希望能成家。”希望开好的车，你希望找好的伴侣，你希望你的儿女去最好的学校，你希望有很多的渴望。要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制造这个欲望的能力很强，但是我们实现欲望的能力很差，你没懂。因为你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产生欲望的快速度，所以但圣经说有一种最深的渴望，当你灵魂修行以后，你心中有一个最深的渴望，那个渴望是什么？我渴望敬拜神，渴望到神的愿意当中来敬拜神。就你看到这个诗人在这儿说，我渴望见到神，我渴望想神，我要敬拜他，我到圣殿当中，我目的我要敬拜神。今天的弟兄姐妹，你来到圣殿当中， 我知道很多人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自然这样说，但是很多灵魂很弱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要来敬拜神，你心中不渴望到什么样会所来敬拜神。这是为什么道理？说明我们的灵魂里面不是很刚强，一个刚强的灵魂，它里面从中充满一种神圣的欲望，我要敬拜神，我要渴望神。下面告诉他为什么渴望。我们现在教会当中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帮我们从上帝面前给他舞台。有个人写封信给牧师，因为教会的牧师常常会讲你要敬拜神，到圣所中要敬拜神，这是你生活的 priority。 结果有个人就跟牧师讲，说牧师啊，写封信给牧师，他说牧师你知道吗，常周末我要度假，我是不能去教会敬拜神，对不对？我的儿女过生日他有 party， 我是不能敬拜神的。我出差当然都不能敬拜神的，我度假当然也不能敬拜神的。天气太好我要去玩，天气不好我又不能去，中午也不能敬拜神。我一年只有两个礼拜我可以去，那这个人心中他没有人对神的渴望，没有。但这样的诗人告诉你，他到神面前有一种极大的渴望，我到圣所中来敬拜神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将永生神呼应，到圣所来目的开始了，我要来敬拜神。到圣所来的目的不是要找一个朋友，不是要寻求儿女的帮助，不是想找一个同乡会，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附带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我们见到我的同乡可以看一下，到教会当中的最大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敬拜神。我渴望想也花的愿意，我的心脏我的肉体将永生的呼应。如果在座的二英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主日你知道我要来敬拜神，你带着一个神圣的渴望，我到这儿来敬拜神，我到这儿来遇见神，你看我们整个教会的敬拜气氛就完全不一样。你到这儿来的目的是敬拜神、遇见神、进入他荣耀的主宰，这是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灵魂苏醒以后跟灵魂没有苏醒的人不一样，我到教会来只是听听你的音乐才能好玩，这开始是一样没有关系，但你不断的成长，你的灵魂慢慢苏醒以后，你渴望到神的身手，不仅是干什么，不仅是班唱诗，不仅是牧师讲道，我更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位至高者，我要敬拜他。他说我怎么敬拜呢？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将永生神关乎。你看看你原来的英文，他已经更好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整个全人都像上帝在呼喊。当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喊人的时候只是嘴巴喊，我们身体都有点动，对不对？但你看小孩，一个小婴儿，他饥饿的时候，他呼喊的时候，他不但嘴巴叫，他头也动，他手也动，他脚也动，他全身都在动，那叫 cry out to God。实际上，常常讲 my soul cry to God， 那意思就是我全身心都将永生神在赞美，这叫敬拜。就灵魂苏醒以后，他知道怎么敬拜了。我到教会的目的是来敬拜神，我全身心的敬拜。他说我的肉体、我的心肠、我的肉体，我全人向上帝发出敬拜。这叫教会的目的，弟兄姐妹。为什么到教会来？他是向你敬拜。他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万军之王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！不是要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神。我们祷告说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神可以，但神就是我的王，我的神。在你那里有地盘，到教会来最重要的，你没有到祭坛那里，非常重要。祭坛是什么地方？圣殿当中的祭坛是上帝怜悯的地方，是上帝为人预备的通道的地方。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，祭坛代表人的顺服，代表上帝的怜悯的地方。一到圣殿当中，你没有遇见神，你到教会来只是完全而已。就真正的敬拜是有祭坛，祭坛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，耶稣基督就打通了跟神之间的通道。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只是独享有一位上帝，我可以向他说话，那只是你想象而已。那我为什么到圣殿上敬拜神？因为我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麻雀一样。诗人非常的形象告诉我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自己认为自己是马，别人看你也是马。 多年以前才记得，中国有一个荒唐的理据，全国发动五四害群，大家记得吗？第一个害群是什么？麻雀。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像中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笑的，当然有它的道理。用政治力量，用所有的媒体，呼吁所有的民众来打麻雀。为什么我们把麻雀看成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害物，是不是破坏庄稼？麻雀太多，我们看不起麻雀。麻雀没有分量，麻雀不重要，麻雀没有什么价值，麻雀看不上眼，没有人在乎麻雀。我常常见到一些人在公园里头，您这个了，你们见过吗？是不是？有几个人了过名是麻雀？有没有？鹦鹉是有的，我知道，就是金丝鸟是有的，是不是？有人见麻雀吗？没有的。有人见麻雀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不上麻雀，麻雀太不重要了，是不是？微不足道，太多了，你是个害物了。麻雀没有分量，没有价值。我们这样说麻雀。今天这个世界当中，那些有些人把他人看成就是麻雀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多余，这个世界的累赘。最要命的是，很多人把自己当成是个麻雀。我五不群众，我微不足道，我太渺小，在大自然面前我很渺小，在这个芸芸众生当中我也很渺小，在大老板面前他想开除我就开除我，在这个政治的机器面前他想压死我就压死我，我就像麻雀一样。微不足道，很多人他拼命要努力干什么，让自己变得重要一点。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的研究人，为什么人喜欢追求流行，人家流行穿什么衣服，也因为我告诉说不是批评大家穿这个流行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要描述一种现象。那么人为什么会喜欢敢死冒敢流行呢？因为明星穿的，明星很重要，明星穿的东西我也穿一下，要说我也蛮重要的。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杂志，就说，我把它名字忘了。这个杂志编辑说，我每天下班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身上很脏，我的心灵很脏。他为什么很脏呢？他说我们这个杂志啊，拼命的鼓动在制造明星，制造好莱坞世界各个层次上的明星，各个领域里的明星，然后呢，不断鼓动。我们要模仿明星，穿明星所穿的，讲明星所讲的，吃明星所吃的，走路的样子也像明星，这样其实我们很重要。因为我们自己心中告诉我们也像麻雀一样，我们不重要，所以我们要模仿别人，现在变得更重要。他说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一点，人为什么会这么累，我们在制造明星，然后呢我们又讨厌明星。他说我自己会有边界，我觉得我比较很脏，啊，这是一个明星，这是一个编辑讲的一句话。那这儿叫弟兄姐妹一个心理，既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是你的事儿。神啊，在你的时候，麻雀给自己找着保护，有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很渺小，像个麻雀一样，就像一个麻雀一样，自己好像没有价值，自己不重要，我们的心灵得不到安息。因为追求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很重要。一生在寻求他，这个时候他说我在上帝的面前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。为什么诗人觉得你是麻雀，你自己也找到是麻雀，你觉得自己不重要，但在上帝的眼中你是重要。当你敬拜以后，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到底都尊贵都荣耀，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到了你，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来救你，离麻雀要更千里万里。一个麻雀都能在上帝的家中能找到自己的保护，何况你？世界上有些人像麻雀，有些人像燕子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想象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像燕子？你身在荷兰，你飞呀飞呀飞到北京，是不是？北京飞了几年，就飞到广州工作，从广州又飞了几年，飞到美国，飞到旧金山，飞到德州，然后飞到几次。飞来飞去像个燕子一样，大家知道燕子吗？燕子冬天的时候就往南飞，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往北飞。燕子不断的飞来飞去，到了一个地方以后，过一段时间就离开了，过一段时间又飞走了。燕子像是一个不停的在飞在动，人生就是像燕子一样，到处飞到处转，心中没有安息。 更要命的是什么？你找不到一个暴徒，你在折腾，你的儿女也在跟着你折腾，你走南闯北，你的儿女也跟着你到底的，在什么地方？在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把自己的儿女养大成人。圣经告诉你，不仅仅是我们人生这个现象，我们在翻来翻去。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上的国家，我们每个人其实要翻好多种职业，要翻迁好多地方。但诗人讲的就是这个，诗人是讲的你的灵魂状态，你的灵魂有的像麻雀一样，自己看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太渺小了，太微不足道了。有的人给装的自己很伟大，其实你自己心知道我太渺小，我把拼命要比别人伟大一点。但是马修知道你在上帝那儿找到了家，你在上帝面前才尊贵。燕子他知道这样找来找去找到我，到上帝那儿我找到我，我的心灵才知道真正的安息。为什么要敬拜的弟兄姐妹？当你灵魂被苏醒以后，你的灵魂就开始知道只有上帝才是我灵魂的家。我只有回到神的面前，我才知道我是谁。我的灵魂苏醒以后，我就知道虽然我很渺小，在上帝眼中我尊贵，他爱我，为我当十字架。我像燕子一样到处在飞，好像身体的保安，让我安息在神的面前。因为神是我的家，神是我灵魂的安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件，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我们的里头常常不得安息。家庭、工作、环境，让我们里头常常不得安息。有的时候不能接纳自己，我为什么像麻雀一样？我生活在这个年代，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？你不能接纳自己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这个心就安静在神的面前。麻雀能找到保护，燕子也可以找到报复和窝。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敬拜神的时候，你开始心安静在神的面前。你开始明白，主啊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，你照我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感谢。当你越是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你的心灵越是得到安息，越是在敬拜的时候，越是全身心的投入，你的里头越来越多的平安，越来越多的平静。就这诗人告诉你，灵魂苏醒以后，他知道渴望神，知道敬拜神。到这个时候，他跟耶稣说：“我来到你的殿中，这是一个访问一下。”做客一下，一年来过三次，一个月来一次。他不是这样一个人，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，你的心里不会有安息，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一种敬拜状态。他对儿子说：“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，我要永远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”他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。我们没有人真明白我们一生追求幸福这件事情，毕竟。Your time， 有一次在Your time 这个报纸上面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，他就谈到什么是 happiness， 什么是幸福。他说他采访了很多人，跟很多人这个快乐的人他们谈过话，跟他们有四个人他的名字，我有一个他的名字，我看看他的名字哈。啊，名字 Arthur Brooks， 他在 New York Times 他是这么说的：他说我采访过很多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，我跟他们曾经追求什么，大家都说出来自己的幸福。那幸福是什么呢？一般有人只要我有这样的名，我有这样的物质生活，我就快乐。在这我发现，他说这些人都错了，他们自己也错了。他说越是把财富、把物质当成人生追求目标的人，他越来越会焦虑，越来越觉得有压抑，越来越觉得需要用毒品来控制自己。他这个人采访的时候，他就要看一下，我们这么说，对他说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弄不懂到底自己要追求什么。我们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追求幸福，那究竟是什么？让我不清楚。在这儿，诗人告诉你，灵魂苏醒以后，你带着一个神圣的渴望，上帝，我要敬拜你，我到你的殿中，我要敬拜你。 就在你这里头，我才有安息。无论我是麻雀一样的生活，无论还是燕子一样的生活，就在你这里头，我的心才安息。这样的人，他说，是你。今天跟我们周围的很多人，你问他，你幸福吗？有的时候跟人家开开玩笑，我问他说，你现在回想一下，你过去说50年，又是什么？想想你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有多少？他想了半天。我说这样想想，人生这么快乐是多少？两个手指翻来翻去，我说哪个多？啊，不快乐的时刻比较多。我们一生追求快乐，这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叫快乐。那21告诉你，当灵魂苏醒以后，你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快乐是内在有一个极大的安息，一个灵魂安息在神面前，那是快乐的灵魂。我那是像一个没完没了的喧嚣，没完没了的焦虑，没完没了的压力，没完没了的失望。只有在上帝的面前，你的心、你的灵魂安顿下，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，有福的安息，让它安息在上帝的心中，像麻雀一样被人赶来赶去，让你安息在神的祭坛。这弟兄姐妹，你灵魂苏醒，要明白这道理。这个幸福的人是灵魂苏醒的人。这个幸福的人是以灵魂得安息，你拥有天赋的大财，你的里头没有安息，你绝对不是个幸福。很多人追求的生活上别人看上别人羡慕，这他自己知道他幸福不幸。但诗人说，当你灵魂被苏醒以后，你就明白我有安息，所以我的人是幸福。我的喜乐不在乎我拥有多少，而我里面安静在神的面前。然后他就是第二个，他说靠你有一样心中想法既然达到，世人皆为有。他经过流泪谷叫后面全员，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知道我要渴望神，我要敬拜神，我的安息在神的面前。但你人生要走路，人生就是一段旅程。我们讲人生旅程，意思就是说人生有个起点，人生才有终点。我们很多人讲过一句话，说路就在你脚下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。路在你脚下是第二个，路在心中是第一个，路在你心里。你心中有路，脚就不能走。当你心中有路，你的脚就开始上路。所以人生走路的话，人生就是段路程，路程要走路，一定要明白人生要有目标，要有终极的目的地。第二个，你走路要有力量，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你不可能走下去。而且你必须要明白人生有流泪吗？当我们灵魂苏醒以后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开始明白灵魂需要力量，没有力量我们走不完人生的路。那第一个要点，兄弟们，我们要明白人生心中有没有向往西安的大道，你的里头有没有 highway。 如果你的灵魂里头有 highway 有大道，你走的道就不一样。如果你灵魂里头没有 highway， 你不知道往哪儿走。什么叫灵魂中有大道？你灵魂中知道有没有一个终点在那儿？你有个起点，我在这儿，我在美国，我不在21世纪，今天我在马里兰州，我往哪儿去走呢？我的终极目标在哪儿呢？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小的目标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 highway。 这人讲得很清楚，所谓西安大道，西安是代表在耶路撒冷，代表圣殿所在的地方，代表神的宝座，代表神。他说我心中有一个大道通往终点，那个终点是什么？我到西安朝见神，我要见神。我人生有个既定的方向，有个确定的目标，我就是要见神。神就是我人生最近的目标，这是我人生大的目标。在这个大的目标的上面，我开始安排人生的需求的小目标。我在这个地方讲台多次提醒弟兄姐妹，人生有很多目标构成，人生有很多小站构成。就像你为什么要来美国？你说来美国找更好的工作，你们让他往里面到美国，然后呢，来到美国要找更好的工作，有的工作不行，找更稳定的工作。你用一步步的目标，一步步的目标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什么是总的目标呢？大 当你人生所有的目标实现以后，你就发现你就老了。当你老了以后，你再来发现你没有目标了，路已尽。所以我们常常人人讲说，人生道路越走越光明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这句话是自欺欺人。如果没有上帝，人生道路越走越阴暗，越走越光辉。为什么？我们老人都知道，路的尽头就是死。许多小目标实现以后，人就多回了。没有目标，就是真正的灵魂被神唤醒以后，他知道我的心中向往啥了，我心中有 highway， 我的终点就要面见神，就是我的光，神就是我的路，神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。在神的大光之下，神的大目标之下，我安排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每一个目标。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会的会长叫 Martin Seligman， 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。他说现代年轻人，很多年轻人面临的大问题就是生活这个没有意义。他说这种没有意义感，这就导致了忧郁症不断的增加。换句话说，因为人生没有一个方向，没有一个意义感，加剧了这个忧郁症的蔓延。让你们想一想，人生只有小的目标，没有一个小的目标真正完全让你满足。所以诗人说我要西安去朝见神，我有个大的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我人生的目标，我追求的目标。在神的大目标下，我知道我每走一步是朝这个方向去走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这些信靠主的人，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连你都不但有安心，你开始知道我人生有个终极的目标，我就是西安，到西安去面见神，我要见到我的神，那是我人生的一个终极目标。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个终极目标的时候，我的里头充满着。有的时候到海边，看到这个海边的沙，海的浩瀚，我的心灵充满一种敬畏，充满一种很美。你看到依然无有杂草那种开阔，那种绿色，感觉那种美。就是看到冰山，觉得很美；看到平静的湖水，也很美；你看到晚霞，觉得很美。就像这一切都美，你自己阴影。瞎了，就像你走路的时候，那样倒过来，你现在终于瞎了。那正眼是什么？正眼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美的本质。世界上所有的美，就是上帝这个美的阴影，就瞎了。我要见上帝，我要见那最美最美的本源，那就是上帝本质。这是我心中的，这是我人生的目的所在，这是我的意义所在。我的觉得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能让你心灵得到极大的美，没有。就暂时的满足。当你有了人生通往西安的大道，你的目的地有了，你知道西安是代表心情要不到你干什么里，代表面见神那一天，我要敬拜神，我要朝见神。诗人用他的朝圣的经历来告诉你灵魂怎样来面见神。好了，有人说讲了这么多，我要继续生活，所以诗人马上告诉你，每个行走人生道路的人都要经过流泪。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人生有流泪，我们逃避的就是流泪。我们希望人生就是一览无余的大草原，让你的没有危险，什么都给你安排好。那在小说当中，就是小说中的诗人知道，我心中有西安大道，有个目的，我有一样去行走，但是我知道有流泪。什么是流泪？当时人们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，他们经过许多干旱的地方，沙漠没有水，很孤单，很干渴，很寂寞，很无望，这叫流泪。我们之间中很多人翻译这个 valley of weeping， valley of tears， 我们人生有的时候经过这个流变，我们现在好多人养育自己的儿女，觉得儿女只要上好的大学问题解决，那你忘记了一件事，人生只有流离，你的灵魂不强壮，在草原上奔驰的时候你很潇洒，跟你经过流离谷的时候，你有什么种力量面对人生的流离谷？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他是你流离谷；当你儿女背叛你的时候，他反抗你的时候，他是流离谷；当你失去你工作的时候，那是你流离谷；当你家庭在崩溃的时候，他是你流离谷。当有一天你工作被解雇了，他跟人际关系不能再相处下去，你人生进入一个流离谷。但是流离谷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我看到啊，有一个新闻是说这个啊，在硅谷啊，这个人啊，说有一个年轻人啊，梦寐以求的工作就在硅谷找到这份工作，结果他到了加州，他在硅谷当中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，那是很多高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，他们希望到那个地方去啊，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到了，他也知道自己想得到了，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开始啊嫖妓，那嫖妓以后要妓女给他打这个毒品，那个毒品呢，结果呢打的太多，结果就死了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完全都忘了啊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吗？啊，我把他名字，这个我非常高兴找到他的名字。我是只是这进来做一个例子，是最近发生的事。他去到硅谷，他想避免人生贫穷那个流泪，没有人愿意贫穷，没有人愿意从人生成为一个毫无起色的一个人。他去到硅谷，现在硅谷以后，他死亡以后，有人就开始谈论这个问题。他说，在硅谷很多的高科技人才，他们很聪明，但他每天经历巨大的压力。所以心里面孤独的变化，他很孤独，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互相竞争嘛，是不是？他很孤独，他怎么办？去找妓女，然后啊，妓女还不行，还要找海洛因来出去。弟兄姐妹，在这儿是另外一种流离，那就是孤单、无聊、压力的流离。他从流离谷中走不出来，结果流离谷变成了什么谷？死亡。婚姻有的时候发生很多的问题，走不出来，结果变成什么苦？用金融的话是什么苦？绝情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姐妹，当你人生有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，知道神就是我们一生最终的目的，我们将来一生就是要见到神，神就是我们人生终极的目的。但是要走路，路就是流泪，路上一定有流泪，又不毛自己，又孤单的时候，又痛苦的时候。你怎么走过去？他说灵魂重新都明白了，这谷要变成泉源，得有秋雨盖满了谷。你为什么来到上帝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在牵拉我的手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遮拦所。即使我在流泪谷之中，他有个目的，让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，不但是没有水。你如果读这个原来的文字，读英文，他说在流泪谷里头好干旱，我要挖一个洞。我挖个土，但是有点水出来，结果没有水，好像我花了很多的精力，这个精力白费。他说神助助你，神与你同行，要让这个泉源，你挖了一个小洞，变成溪流，变成一个泉源，不但自己受益，别人也受益。我们昨天在教会中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讲约瑟就是这样，上帝有个美好的。让月色要成为埃及的宰相，是上帝让他经过流泪，经过流泪，现在被人陷害，卖到埃及。 我不能跟人家当保姆打工，跟人家管理家事，就跟祖母一样流泪啊。你不在那个环境中，你不知道会痛苦，他流泪啊。就像你不生病，你不知道生病的恐惧，你没有了失业，你从来不知道处理工作以后你心中就是无助，就是自己都没有了命。他变成相爱以后，被人去相爱以后，他就是自己都无助，我也带到异国他乡，结果就被人相爱，被人相爱怎么样，就放到监狱里坐牢。他的人生从上帝的最爱的儿子，跟才艺的儿子，被卖到埃及，然后被卖到这个主人的家中，然后呢被放到地狱里。他的人生是如何走下路，他走的是还是努力，但他没有忘记，我的一生我要通往西安大道，我心中有哈利路亚，我知道我是属于神的，神在引导我，在帮助我，他叫我负完全的责任。结果他的奴隶变成了全员，他在家里面打工的经历，也在监狱当中管理的经历，分享了他后来推做宰相的时候，给他做宰相情况人生最丰富的那种管理经验。如果他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个家庭，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个监狱，他怎么知道管理整个埃及啊？他在死因的幽谷当中，他在流论过当中，上面引导他，他属于全员。那后来他明白一个道理，人家不要陷害我，但是上帝要保护我。就弟兄姐妹，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知道你心中有西安大道。我问在座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没有西安大道？如果你心中没有西安大道，你的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满足你。当你西安大道以后，上帝就是要让我们进入流离，在流离国当中，你就要去。上帝的旨意让全员，让流离国变成全员。我知道我们家有人在生病，有些是工作，有些婚姻产生了问题，有些儿女在背叛当中，这是流离，你不要忘记。你只看到流离，流离国就变成死亡；你只看到流离，流离国就变成剧情。但是也看到一个大的极限大道，知道上帝在引导你，上帝让福变成全员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，让你灵魂苏醒。你的灵魂就有力量，你行走一场压力，我到西安去朝见，我的目标很清楚，这只是有流泪谷人生的一个阶段，我要走过去，所以我的目标不在于此，神就是我的力量，神就是我的避难所，神就是我的磐石。我上个礼拜讲神是磐石的意思是什么，巨大的石头里头可以救你，巨大的石头里头有个洞穴，狂风暴雨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躲藏在这山洞的里。要上帝是我们的磐石，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知道什么是你的依靠。很多时候我人不能依靠自己。刚才我就想到那个在归国的那位，他知道自己的归国变成死亡国，他也会有力量。说弟兄姐妹，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需要力量，需要方向，需要力量面对人生的。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在流泪之中走不出来，我也跟他不同流泪，他不明白这个人生的道理，他觉得流泪就是流泪，永远没有出口。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17个人，出来的时候多少人？300万人。上帝把你带到一个流泪国里头，不能让你永远流泪国变成死亡国，他把你带出来，让你走人生的道路。上帝让你背上压力，身上压力，所以他说我要向上帝祷告。最后，灵魂开始选择，我灵魂在神的面前会有安息，灵魂在神的面前会有力量，灵魂在神的面前我开始知道和妥协。我到神是我的盾牌，所以垂顾观看，事物包容面。我到神的面前来，不是因为我的德行，我做什么善事。而且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他一条路去过很多路，我所以心经可以到神面前，神是我的磐石，神是我的避难所。然后他说我现在面对人生的一个选择，在人烟雨当中住一日，生活在贫处住天日，一个是贫处，一个是烟雨，一个是神的殿，一个是恶人的帐篷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充满着选择，有什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人生，每一个选择就你的脚下一个台阶，你这样选择，你向这方向走；如果这样选择，向这方向走。一月是夫妇走进。 安达到，让你心中知道经过努力努力量在一起，你知道你怎么来做主持人。个人的帐篷那儿花天酒地，生活非常的极乐，看起来非常好得不得了，像归国家上吸引人。但是那儿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个人的帐篷，你愿意去还不愿意去，或者说归国本身不能去，我只是个名义。就这个时候让你知道怎么做人生的选择，灵魂苏醒以后，因为环境这反应就不再一样，你怎么做选择，我要选择敬畏神的道，我要选择走神的道，我要选择安息在神的面前，我要选择遵从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他。然后他说神是日头是更的，要赐下恩惠的荣耀。有人说跟随神是让我生活流泪，你不跟从他我更好，你不要忘记神是你的日头，是你的盾牌。人生这段路程两大困难，一个是自然界的困难，一个是人际界的困难。人生是个宝贝，有的时候有雪灾，有雨灾，有地震，有海啸，这不是你能控制的。有的时候阴天有暴风雨，不是你能控制的。那这是天灾，是自然灾害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是人为的，有人陷害你，攻击你，嫉妒你，嘲笑你，贬低你，排挤你，打压你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日子，需要日子。在阴云密布的时候，好像太阳没有，你就说你错了。上帝是日子，世界怎么改变，日子就会改变。上帝是我的日子，上帝是我的盾牌。无论别人怎么样射箭，用箭来射回你，射中你，击垮你，摧毁你，但是我知道神是我的盾牌，神在保护。我选择什么道，不愿意跟随他，最惨的角度，神是我的日头，神是我的盾牌，神赐下的恩惠和荣耀，非常厉害，一样好，你自己看。那你到神面前，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敬拜神，我为什么要投靠神，神是我的安息，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是我的智慧，我要追随神，接受主。这样的人，经常说他是有福的。这个诗篇，整个诗篇叫三思有福。一个人想一想，你的心中没有三思，你不是有智慧的人；心中没有安息，你不是有快乐的人；你心中没有力量，灵魂中没有力量，你只能走平坦的道路，遇到一点点风吹草动，你能走吗？很多人活在流离浮躁中，整天的抱怨，没有福。这样的人怎么叫幸福的人？所以灵魂健康的人，他才是快乐的人，他是幸福的人。灵魂的健康，第一个，你的灵魂里头是什么？灵魂里面是什么？第三，你很充满智慧，你知道怎么做正确的人。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，你是有福的。我保证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都是活在这个关系里，你成一个灵魂健康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唤醒了我们的灵魂，你医治了我们的灵魂，你成为我们灵魂的家园，你成为我们里面。也是我们你的力量，也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，你是我们智慧的人，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敬拜你，一生跟随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